毛主席不愧是一代的伟人，对任何事情都相当认真，胸怀全局呀，超出其他的人。就拿对待许世友等人的处理方面，主席是非常非常认真，他要了解的清清楚楚，然后再下结论。博古的秘书小张送了一份材料，是有关处理许世友的材料。毛主席一边抽着烟，一边认真的阅读啊。那上面说许世友啊谋杀主席，就是反对中央，就犯下了杀头之罪，请毛主席签字把许世友给干掉，等等等等等。毛主席可不是这样认为的，老实说他对许世友了解的并不太多，因为许世友在四方面军，两个人根本就很少接触，要说不了解也不可能。从徐向前的嘴中了解了许世友的为人处事，他就知道许世友是一员虎将，能征善战，能打硬仗，能打恶仗，而且屡立战功。另外从跟许世友接触上，毛主席得的印象是许世友是一个敢做敢当，鲁莽而勇敢，自信而武断这么一个人，不过文化低了些，是一位很讲义气式的农民英雄。这次他要动手打毛主席，更加深了主席的这种看法。不过外界呢风言风语传说他与张国焘的勾结如何如何如之何，究竟怎么回事现在还没搞清楚。为了摸清楚，他决定了再一次了解了解情况再决定，因此他把这材料批了俩字，暂缓。按下主席这方面咱不说，翻回头再说许世友。许世友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是正常的人呢，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。本来要释放他，这回好，再次被抓被关，他这个心里翻了几个个啊。通过长时间的反省，反倒平静多了，不像当初那么浮躁了。他感觉着就好像当年在少林寺念经啊，学佛法呀，又出现了在眼前。他把这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变作了练功场。许世友心说，为了解除烦躁，干脆我把少林寺学过的功夫从头练他一遍呐。至于将来怎么处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他就排除了杂念，除了一日三餐之外，他集中了精力进行坐禅，各种功夫，各种拳脚，他就练开了。哎，您别说，真有效，驱除杂念，反搅到心里头非常轻松啊。后来竟练到清净无为的世界呀！哎，单说这一天，就听见这门砰开了，徐世友抬头一看，就见四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的左右，后边进了一个当官的，什么官看不出来，别着手枪，拿着一份文件走到许世友近前。许世友先说的话，你们干什么，又跑来干啥？嘿，许世友，你还有理了，看见没，这是通知书，你在上面签个字吧。干什么要枪毙我，让我同意签字？对，告诉你许世友，明天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，快签字吧。我不签。你不签难道就不能处理你了吗？事有事在，你是推脱不了责任的，该枪毙还得枪毙。 徐世友再往外一看，又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外头守把的是风雨不透，他预感到末日已经到了。但是许世友真不甘心的怒吼了一声，我要求再见一次毛泽东，我要跟毛泽东理论理论，理论完了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不见着毛泽东我绝不签字，你拿回去。这样你说怎么办？这个负责人回头跟副手商量商量，副手也姓王，姓王的就说，既然许世友有这个要求，咱就向主席汇报一下吧。有那个必要吗？哎，当然有必要，临死的人了，既然有这个要求，咱哪能掩耳不报呢？负责人点了点头，那你辛苦一趟吧。好嘞，姓王的告诉许世友，你等着，专门为这事儿去报告主席。主席正在办公室呢，他管的事儿太多了，累死了，通宵达旦。主席也爱抽烟，那烟头是一盒挨着一盒的，他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看文件。这时报事的进来了，把许世友的要求向主席一说，哦，主席立刻把烟头掐灭了，站起身来，提高了声音，好的，既然他想见我，我也想见见他，马上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快去。哎，手下人一听主席要见许世友，马上回去送信儿。他跟那负责人这一说，负责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没想到主席真给他面子啊，还想见见他，可以呀。许世友，主席答应了要见你一面，跟我们走吧。到哪去见去？到主席的办公室。慢，我还有个要求。嘿，这负责人冷笑了一声，你哪那么多要求？你说吧，还想干什么？我要带着枪去见毛泽东，因为我是军人，我离不开枪。我那把大肚盒子在哪儿？还给我。大伙一听，是什么？你小子是疯了，简直是得寸进尺啊啊！毛主席见你，这都求之不得呀，你还想带枪？你带枪干什么？你想刺杀毛主席吗？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个劲儿拨了脑袋。许世友把大脑袋一晃，嘿，不让我带枪，我就不去，我也不签字。那小王一看实在没辙了，撒脚如飞，再次报告毛主席。主席身边也有不少人呢，大伙一听全都反对，不不不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。毛主席冷笑一声，把大手一挥，怎么能不行呢？小王同志，你去转告许世友，他可以带枪，同时也可以带子弹来，我在这等候着他，把他的枪把子弹全还给他，去吧。主席，主席，你要认真考虑啊！许世友脾气暴躁，现在可能精神有点分裂，这简直太危险了，您怎能批准这么办呢？主席啊，不行！哎哎，不要说了，快去！毛主席这一拍板，大家不敢再言语了。小王急忙转身行回来，跟这负责人一汇报。负责人一听，嘴咧的多大，这！我这个妈呀，这可咋办呢？主席的命令不敢不听啊。尽管知道这里风险太大呀，他一面派人去找许世友二十响大肚盒子枪和子弹，一方面给中央警卫团的团长罗瑞卿打了电话，给公安部的打了电话，把这事儿全都说了。 那两方面的负责人一听也吓坏了，赶紧调兵遣将进行保卫中央，保卫毛主席以及其他首长，忙了一大阵儿。许世友在这吸着烟闭着眼睛就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，心说毛泽东啊毛泽东，我将你一军，我看看你是个伟人，你是个小人，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你还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他心中暗自得意，真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他这支烟还没抽完呢，二十响大肚核子枪给他拿来了，包括子弹，往前一递。小王说了，经主席批准允许你带枪去见他，同时主席还说允许你带子弹。嗯，你再说一遍，主席说了允许你带枪去见他，还允许你带子弹，真的？哈哈哈，许世友真没有想到啊，拿过自己心爱的二十响盒子枪，想起了往事啊，这把枪打死了多少反动派，打死了多少坏蛋，嗯，哎呀，跟我分开这么长时间，我好想你呀，伙计。他很麻利的夸夸夸，把子弹都压好了，然后往怀里头一揣。把大手一挥，走！这些人押解着许世友赶奔毛主席的办公室，离着不太甚远，一脚高一脚低，穿过许多的树丛，来到院外的。许世友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院里院外全是警备团的人，荷枪实弹占了几大溜啊！一个个虎目圆睁，是怒目而视，对着许世友一个劲的咬牙。嗯嗯，许世友一看，干嘛兴师动众的？用得着吗？我许世友是条好汉，这个阵势我见得多了，我不害怕。想到这，许世友噌，腰中把枪拽出来了。大小鸡头张着，拎着枪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直奔主席的房门。随着他沉重的脚步声，所有在场的众人那心呢是加剧的跳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的气儿都喘不上来了，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事儿。许世友来到门外，高喊了一声，许世友到。毛主席在屋里听见了，哦，好啊，请进来，来了。许世友把房门推开，迈步进了屋里，一看毛主席坐在正面的椅子上，点燃着一支烟，是从容镇定，二目放光，正盯着许世友。谁都没想到许世友迈步这一进屋啊，双腿点地，扑通给毛主席跪下了，双手把盒子枪高高举过头顶。主席，我有罪，我罪该万死，请主席处置。这把枪他们缴我，我不给，您要要我给您，你拿这把枪就把我毙了吧，因为这把枪磕着我对革命的忠贞。您外边这些人一个个怒目相视，把我看成了敌人，这是我的奇耻大辱，你应该下令让他们退出去。他就是这么个直肠子的人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再看毛主席啊，迈步来到许世友近前，接过盒子枪，转身放到桌上，而后双手相搀，世友同志，请起，请起呀。 你受惊了，来坐下。毛主席一转身，又亲自给许世友倒了一杯水，双手递过来。再看许世友，这眼泪沙沙的往下淌。毛主席冲外边一挥手，那些列队的战士全都撤下去了，都按许世友的要求办。许世友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毛主席笑着说：“许师长，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，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啊。你的出身我了解，你的性格我喜欢。常言说，文武打天下。我毛泽东是个文人，没有你这武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哦。你说是不是？我爱都爱不过来，岂能有处斩你的道理呀？也请你理解我，理解我身旁的同志，单知易折，多知难断，没有团结，什么事情也难成哦。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，我也应该谅解，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儿，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无关。”毛主席说着说着也很激动，他接着又说：“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，党的宝贝，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。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，与你们没有关系。你们打了许多的仗，吃了很多的苦，辛苦了，我向你们表示歉意呀。”许世友一听更激动了，把茶杯放下，站在主席面前笔管挑脂：“主席，我就等着听您这一句话呢，我听您说一句公理呀、啊、今天终于听到了，我是死而无憾呐、啊、假如我还活着，我要向四方面军的干部说道说道，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宣传，让那些不讲团结的人站不住脚。”许世友稍停了下，由于太激动了，满头都是汗，接着又说：“主席，我犯了错了，你真的能谅解我吗？”主席一笑：“方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的性格很可爱，这既是你的优点，也是你的缺点。我送给你几句话，望你铭刻在心。”“哦，主席您说哪几句话？”主席非常幽默又诙谐地说：“单用鼻子闻，认不出好菜，光发暴脾气，找不到好朋友，但除我例外。”主席啊，真有你的，说的棒极了，这真是不打不成交，不打不相识啊。从这儿开始，许世友把这颗忠心就奉献给了毛主席，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，那真就做到了毛主席指到哪里他就达到哪里，毛主席叫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从私下里说，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和同志。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之后，许世友同志正在南京，当他得知噩耗之后是痛不欲生啊，他飞往北京要带着枪给毛主席守灵。当然这是后话，至于是真是假咱不敢断言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许世友啊，满天的乌云全散了，敞开了心扉呀、啊、乐的这张大黑脸像牡丹花绽放差不多少啊。许世友又像个孩子似的问毛主席：“主席啊，我们被抓的那些同志都是好同志啊，他们都受了我的鼓动了，您对他们也都原谅了吗？”“当然原谅，全是好同志啊，一律释放，恢复军职。”“哎呀，谢谢主席， 太谢谢主席，你太英明伟大了。石友同志，这件事情就叫它过去了，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啊。说着主席又点起一支烟来。首先毛主席讲到了党内的团结，张国焘的错误实质危害和根源，毛主席的豁达大度和恳切的谈话，使许世友是茅塞顿开，备受感动啊，胸中苦思不解之疑是一扫而光。最后主席讲了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，接着又把桌子上那把驳壳枪还给了许世友，许世友是千恩万谢呀。最后主席说，世友同志，我想派你到抗战前线胶东半岛去打日本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呵，没得说，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，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。请问主席，我什么时间开拔？这个还很难说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随时听我的命令。是。许世友站起来行完军礼，转身要走，主席忽然又想起件事儿，等等，世友啊，我听说山东有句俗话，说山东的山，山东的水，山东的姑娘胶东美，等你们打到那里之后站住了脚，你这和尚也要给我领个媳妇来呀，我要喝你的喜酒喽。嘿嘿，主席啊，你看我这傻的黑粗的，谁家姑娘看得上我呀？你错了，英雄自有美人爱，我敢打保票，信不信由你，届时你可不要重返少林寺哦。毛主席说完了，二人相视一笑啊，笑声传出多远多远呢、啊。接着毛主席又针对许世友的性格开出了一个药方，建议他多读几遍《红楼梦》。许世友虽然当时不太理解，但是点头同意了。一直他们谈到星斗满天呢，许世友才高高兴兴的离去，结束了这段囚牢的生活。没说一个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，要说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，要说走运城墙也挡不住。